上个星期四10月24号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峰会16届峰会闭幕，俄罗斯总统普京称赞这次峰会对他所说的西方不正当做法起到制衡作用。中国外交部发布中文版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喀山宣言，其中主导全文的词汇呢，就是民主、平等、公正等等。那么《纽约时报》说呢，普京通过为习近平和莫迪这些领导人铺开了红地毯，得以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全球政治家。那么金砖各国通过这次峰会向世界发出了什么信号？本次峰会之后世界是否更加分裂？那么中国在其中扮演怎样的政治和经济角色呢？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分析，一起讨论这几个问题。一位呢是美国埃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您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孙韵女士。孙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
好的，非常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王教授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啊，这次金砖峰会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普京是用来跟美国和西方唱这个对台戏，而且是高调唱对台戏的这么一个舞台呢？那么提个假设吧，如果说这次峰会如果是没有美国这样一个假想敌的话，普京是不是会觉得这个没有了方向感，这个很失落呢？王教授。
是，我这次金砖峰会它举行这个背景的话是俄罗斯在进攻这个乌克兰之后2年多遭到全世界的这个制裁，然后他对在这个国际法庭的话对他发出了这个人身的这个追缉令，所以势必他无法到西方国家去参加这样的会议，所以他把这个主场移到自己国家来。那么峰会能够举行的话，他至少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企图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其实在国际上并不是如此的孤立。那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所带领这个制裁这个机制呢，对他来讲的话也是只有这么多的作用，因为你看起来的话还是有那么多的国家来了啊。那今年的话是有8个国家正式的会员过来，然后还有其他一些观察员或者是有兴趣的国家。那对中国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金砖的话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只是华尔街的一个投资家的一个词汇，认为说这个有几个高速成长的而且大的这个开发中的经济，那为国这个世界经济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影响。但现在的话显然已经变成说已经变了调，现在的话主要是变成一个像这个地缘政治跟经济的与西方来相互这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这让我想到就是说中国主要的目的话是说在这边的话它能够营造成一个以前叫做第三世界，现在叫做全球南方哈，就是 Global South， 它作为一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领导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我觉得中俄这两个最主要的国家的话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如果没有美国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因素的话，可能会使这一次的峰会要减色不少。
嗯，好，谢谢王教授。那么总而言之呢，其实我们看起来就很明显，这是一种以政治色彩为主导的这么一个这个群体啊。那么就是所谓的政治经济学，那么如果你完全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政治高于经济，那恐怕它的这个结果怎么样，大概也是可以推理推理的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孙女士，就说您呢实际上在这次峰会之前的不久呢，就给美国之音撰写了一篇这个评论文章啊，它的标题呢就是金砖组织挑战重重言简意赅。那么您这个大概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组织是有潜力的，但是呢，全球南方国家呢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政策协调，而且呢，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可能性呢也是非常的微小。那么您怎么看这次峰会所聚焦的这个所称的金融系统改革这个议题？那么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呢，会不会其结果是一件会让大家白辛苦的事情呢？孙女士。
我觉得关于金融系统改革这件事情，其实在国际政治中间并不是很新鲜的一个议题。我们知道中国一直在提倡就是人民币要国际化，把这个人民币作为国际 金融体系中间的交易货币来确定一个它的这样的地位。那么这个也是因为多年中国对美国的两个霸权是很不满的，在金融体系，一个是石油霸权，一个就是美元霸权。那中国认为说美国是通过了美元霸权把自己的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以及自己国家的这个国债是转移到了全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头上。那么实际上中国就是想要通过它的人民币国际化呢，能够击破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垄断地位。那么我们看到说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呢，俄罗斯面临美元的就是美国所针对俄罗斯的一个金融制裁。那么这个跟俄罗斯的美元资产实际上也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国际货币的这种支付体系，它是以美元为基础的一个支付体系。那么俄罗斯在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以后经历的这个金融制裁方面实际上是遭到了很多的掣肘。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说看到印度，实际上印度一直在提倡说我们印度是已经开发了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电子的交易系统，那么这个是可以形成一个新的这种支付体系。所以就是说在这三个国家中间，他们在对于击破美元霸权或者说是形成替代货币替代支付系统方面是有一定的一致意见的。
嗯，谢谢你。就是这几个国家呢，他们是有他们的共同这个理想所在啊。那么请问王教授，您怎么看就是人民币想击破美元霸权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南方国家的金融体系变成了一种现实的话，那么脱离西方现有的金融体系，他们出来这个单干，其前景会是怎么样的？
首先人民币它要逐渐的国际化，这是一个趋势，但是在短期之内的话是无法取代美元这样的一个地位。那谈到金砖的话，金砖组织的话，它有几个在金融方面的一个倡议哈，我觉得倒是大家可以值得看一看。那这每一项呢，看起来都是对目前就是以西方为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所建立起的所谓的 Bretton Woods System 这个国际金融体制的话，一个反抗。比如说金砖国家它要建立了一个所谓的新发展银行 New Development Bank， 那么这个的话主要是企图要削弱这个世界银行的这个对开发中国家基础建设的一个资助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这样的一个支配。那么他们的话当然也不会有任何的所谓的 condition。第二个的话是叫做所谓的 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 就是说是这个替代的这种储备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这个安排是怎么样呢？这个其实就是跟在这个国际贸易基金会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里面有一个所谓的 special drawing right 是在打对台的。因为呢 special drawing right 基本上以前是等于说是因为说在国际间的话没有一个真正所谓的一个世界的中央银行。那如果说会员国家它遭受了这个短期之间的一些这种金融不稳定的话，可以向这个 IMF 去申请这个 SDR。 那这个东西呢现在的话还是以美国为主，所以金砖国家它要提出一个替代的东西，就 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 如果他们的会员国之间碰到这种短期的这种金融不稳的话，可以向这个金砖国家来申请贷款，然后最后还过去。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刚才那个孙主任已经提到，就是金砖国家他们要这个提倡一个所谓他们自己的一个支付的一个系统，叫做 BRICS payment system。 这个呢是以他们会员国家这之间自己的货币来作为交换的，比如不透过美元，完全去美元化，这样的话可以一个去除它对现在以美元为主，而且在国际交换中有一个所谓的 SWIFT 这一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牵制。那这个中间的话，最主要的货币当然就是人民币，但是人民币的话未必会成为这个金砖国家他们首选，就是唯一就毫无质疑的这样的一个共通的一个货币。最后还有一个比较有野心的是，金砖国家也曾经提到说他们将来要提倡一个所谓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货币 common currency。 那这个会不会是人民币？那我想中国的话可能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但是我刚刚已经提到就是说其他国家会不会同意的话还很难讲。而且整体来讲的话，要改变或甚至于削弱美元在目前这样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优势的话，看起来也是很困难。
那么那个王博士，我想问你，就是这个要削弱美元，这究竟是出于一种这个政治上的意图，还是在经济上他觉得这个美元目前这个状况称霸世界是对他们不公平的？王博士，
这个都有，因为美元的话，它作为一个事实上来讲一个国际的货币的话，它这有所谓的有所谓的 seniority 那个叫做 seniority， 就是说美元的话，它可以用自己国家的货币政策。比如说有人讲话是不断的印钞票，这样来个能够来支援他很多的内政和外交这样的一个的目标。那其他国家的话几乎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美元的话它是在全世界是可以自由交换啊，而且很多国家的它的中央银行的储备的话都是以美元为主。所以人民币如果要走到这一步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长远的。那么它现在的话顶多就是在有一些跟它贸易关系比较密切国家之间，他们那个贸易伙伴接受以人民币作为来支付这样一个系统。但是我觉得要达到美元这样的一个 seniority 这样的一个的地步的话，这个所谓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那我觉得人民币它首先它就不是一个 convertible， 它没有办法在这个外汇交易市场上能够自由的交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
嗯哼，谢谢您。恐怕这个欧元呢，也是成为一种这个前面的一个例子哈，就给了一些启发。好，那我想请问这个孙主任，就是关于金砖组织目前所提出的这种种跟金融有关的这些改革啊，我想问您，就是中国在其中扮演怎么样的这个角色呢？那么中国呢，肯定就是说期待通过这些措施来确立它成为全球南方领袖的这样一个地位啊。那么中国有没有目前有没有这个能力，或者甚至它来主导这样的这些改革的实施呢？还有就是说目前中国自己国内呢也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哈，就是会不会影响到它这个理想呢本身？
我觉得就金砖国家本身而言，其实中国想要来作为这个金砖国家包括全球南方领袖的这个野心或者说他的意图，实际上从很早就已经存在了。我记得最早就是大家在提到金砖的时候说这个 BRICS 如果要是没有中国的话，这个在中方看起来，如果 BRICS 要是没有中国，那就只是砖，根本就不是金砖。所以中国对自己在金砖组织或者说金砖国家中间的地位是非常自得或者说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说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并不取决于这个桶有多大，也不取决于最高的那一块板子，实际上它是要取决于它最低的那一块板子。也就是说金砖国家最后能够形成多少共识，并不是看中方有多大的意愿去组织这种共识，而是看说其他的国家有没有意愿去接受这样一种共识。所以只要说比如说俄罗斯要是不同意，或者是印度要是不同意，那么中国不论有多么大的愿望和野心，实际上在金砖都是很难得以执行的。刚才我们看到王教授就是说到了之前金砖国家形成的这个New Development Bank 的新开发银行，大家可能不太记得，就是在提出了这个 New Development Bank 以后，很快的时间里面，中方就意识到说，在金砖五国中间想要来组织这样一个金融机构，实际上是有很多掣肘的。那么中方转身很快的就提出来要新建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那么最后中方是在这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面是占了这个主导地位。所以我们就说实际上看金砖的这个问题啊，在中方看起来中国是这个全球南方自然而然的领袖。那么也就是说中方的这种地位实际上它是代表了全球南方，或者说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从美国为首的或者说美国所代表的全球北方，也就是发达国家，形成的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这个是中方的希望来塑造的这样的一种叙事。也就是说中美大国竞争实际上并不是中美两个国家的事情，而是中国在代表全球南方的新兴国家，而美方代表的是全球北方的这些既得利益者。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叙事呢，中国就把自己在这个中美两国大国竞争中间的这个合法性跟它的合法地位就确立下来了。但是这里面就是在逻辑上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南方的其他国家呀，就是说这个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在中美之间是不希望选边站的，因为只有你不选边站才能够实现你政策的最大灵活性，也实现你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当中国想把这个事情塑造成为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和竞争的时候，实际上全球南方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想的是他们能够形成一个广大的第三阵营，那么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呢，能够如鱼得水。所以也就是说，中国他所设想的这样的一种金砖国家的叙事，在全球南方国家中间未必是得到大家首肯的。谢谢。
谢谢您，那就等于说是一种理论上的一种理想哈，那么跟现实可能是有一些距离。就像我们等会儿要谈到的，就这次参加峰会，大概林林总总，大概有36个国家的这个领袖和代表去参加了。但是这些人里面，这所有人的理想是一样吗？显然不是啊。有的是有最高的理想野心，那么有的可能就是想打个酱油，甚至都有可能。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些观众朋友们的他们的评论。首先，我们来看我们的推特网友，也就是 X 网友。他们的评论，那么第一位呢是叫做 Bad Boy 613，他说呢，战争罪犯普京主持会议荒谬。第二位 Grayson John， 他说呢，上合金砖非洲论坛，中俄搞再多的组织也是枉然，几个流氓穷鬼各怀鬼胎，成不了大事。最后一位呢是广南东。广南东非路，他说呢，专制必然会扩容，这个趋势呢，在美国拉中国加入 WTO 那一天就注定了。记住我要说的，十年之后呢，就能够得到验证，专制国家呢只会越来越多，因为人们发现专制的中国不搞民主也能和欧美通商赚钱，等到欧美经济开始依赖上中国了，中国就开始有了话语权。这个成功的例子呢，是迷恋权力者的动力，这个说的非常的有意思呢。我想请孙韵女士、孙韵主任呢也来这个回应一下。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本次峰会关注的这个议题呢，包括这两个战场，还有就是西方的制裁等等。那么您认为呢，哪些这个议题里面是对国际社会能够有裨益的，能够有注意啊？那么其中呢，像是针对乌克兰战争这个宣言说呢，我们强调所有国家的行为都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全部宗旨和原则以及相互的关联，那么这句话呢，是不是明显就体现普京他的这个意志？言下之意就是你这个联合国没有就大家没有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全部宗旨和原则，就很大的这个漏洞哈。那么您怎么看这句话的逻辑？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在俄乌战争发生以后，就是其实说的已经很多了，包括中方在他的这个宣言或者说政策表述中间一直是强调说这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那么其中呢，大家就从西方的角度来讲，肯定会想到的一点就是，那我们要尊重所有成员国的他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很明显就是违背俄罗斯违背这个联合国的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中方也一直在强调的就是，那俄罗斯的安全也是需要被考虑进来的安全，就是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应该是综合的，应该是可持续的。所以这个是中方一直所强调的。为什么我们说中方的立场实际上是一种倾向于俄罗斯或者说亲西方的一种中立立场？也就是说，中方这个话实际上是在一句话中间把两个意思都包括进去，这个也是为什么俄罗斯可以接受中方的这种表述的一个原因。在我觉得在这次的这个喀山峰会中间啊，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俄罗斯是把这次的金砖峰会作为自己国家的一个主场外交。那么在主场外交中间，他能够请来的国家越多，那么就显示出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这种孤立地位，或者说被西方孤立的这样的一种现实，实际上是被击破的。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说，他完全不需要来介意这样仅仅一句话的对这个联合国宗旨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这样的一个 reference， 因为他想证明的是说，我在我们国家办峰会的时候，办这样一个全球南方的重大峰会的时候，仍然会有30多个国家的领袖和他们的代表来出席。那么这个已经能够充分的证明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间不是被孤立的。
嗯哼，好，谢谢您。那么王教授，我想请问，就刚才我们这个 X 这个网友呢是说，中国呢加入 WTO 呢，这个使得全球的这个专制国家越来越多，这个趋势呢就这么注定了。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说，西方当时这一步棋呢是走得非常的这个不正确。那么您怎么看这个评价？
我想这就让我想到说，过去三四十年来，这个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主要的这个思考的途径就叫做所谓的交往，叫做 engagement。 那时候的讲法就是说把这个中国引入这个国际秩序啊，国际机构国际组织的话，他会越来越有所谓的这种既得利益，那么他的话会变成为一份子，那他的行为的话就会比较温和一点。那现在看来的话似乎不是如此。比如说这个就拿中国加入这个 WTO 来讲的话，那么他到底因为他的贸易规模很大，而且他加入的时候是以所谓的开发中国家来加入，那么到底中国是一个开发中国家还是一个已发达国家？那么他享受了很多的一些暂时的一个优惠，但是因为他贸易规模很大，那所以的话对其他国家有很多影响。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很多就是没有错，中国是逐渐的融入的国际的组织和国际秩序，但似乎他有要从里面来把它给颠覆，然后营造另外一个他的替代的一个国际秩序这样的一个企图。那么这可以从习近平他的所谓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这个中国试图要成为这个金砖组织的全球南方这样的一个领袖的话，也是可以从这个逻辑上来看。那我觉得你说当初西方的这个大策略是不是错误了哈？我觉得把中国融入这个国际体系的话，是不是比不融入要好？但是现在可以看出来，就是西方国家的话有这个恳切的一个反省，就是说当初的话是不是太天真了一点？
好，谢谢你。那么接下来孙主任，我想问你，就是美联社呢是说这次呢有几十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出席这次峰会，这个呢是凸显美国因为这个俄乌战争试图孤立俄罗斯的努力失败了，您同不同意这个解读？
我觉得这个你要是从联合国投票，比如说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当然我们就不用说了，俄罗斯有否决权。你要从联大还有就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它的投票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并不在全球中间占多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现在支持俄罗斯的主要还是以西方国家为主，那么主要是包括美国和欧洲的国家。你要是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对俄罗斯采取制裁的国家其实是不多的，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中国在廉价的购买俄罗斯的原油，然后在高价转手卖给欧洲。那么这个事情不仅是中国在做，实际上印度也在做，中亚的这些国家实际上也在做。也就是说在一场这个俄乌战争中间，每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其实更多的还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那欧洲国家考虑到自己的安全，考虑到俄罗斯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无法磨灭的他们的国家安全上面的挑战，那么自然会采取一个支持乌克兰，然后同美国一同来制裁俄罗斯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你要是在全球南方中间来判断的话，其实制裁俄罗斯的国家不占多数。
好，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问这个王博士、王教授，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些这个各个国家呢都有自己的这个理想，但是追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想建立一个王国，有的可能只想吃饱今天这几顿饭。好，那么王先生，那么这个所谓讲的一句老话叫天下攘攘为利而往哈，那么金砖各国呢加上其他那些有兴趣加入金砖组织的国家呢，如果要我们要把它分个类的话呢，可以分成大概有哪一些这个利益群体呢？王教授。
是，首先我刚才已经提到，就一开始说这个 BRICS 的这个观念的话，只是讲几个比较大而且发展的这个发展迅速的开发中国家而已。那么现在有扩张，然后再加上的话有差不多有四五十个国家遍布于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他们有兴趣要来参加。那我看了一下这些有兴趣参加国家的这些他们的特质的话，就会发现说如果这些国家全部都成为金砖的话，那真是会把那个成金的成分的话要降低很多。因为你比如说像有些像 Burkina Faso 或者说什么刚果，这些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他们也想加入。那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加入，他们在全球事务上到底有扮演多少的地位。那我觉得他们要加入的话，只是说 这种以开发中国家为主的这个机构的话，能够加入越多越好。这就让我想到说，1970年代在联合国体系里面有一个所谓叫做77国的集团，后来国家有增加，数目上看起来是很多，但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一些比较穷和比较弱的，在国际事务上来讲，并不是很有这个重量的一些国家。金砖如果这样扩展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有可能会步上刚才我讲的这个77国集团这样的一个后尘，就是变成说主要就是在一些国际场合的话，对以西方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抱怨，就主要是抱怨为主，但实际上来讲的话没有办法撼动西方的领导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金砖它现在作为一个5个国家或8个国家的这个一个组织的话，比较小而且比较扎实，远比要变成一个大而松散的组织的话要有利。那么这金砖8国的话，你可以说把它拿来对，就是说对这个所谓的以西方工业民主国家7国集团G7 来做一个比较。过去的俄罗斯事实上在这个是8国集团里面，后来因为它被踢出来。那么我觉得刚刚孙主任提到说这个在联合国体系里面的话，制裁俄罗斯的还是比较少数。我记得这个2022年那个俄罗斯进军乌克兰之后，在联合国里面大会里面，当然他那个是不具有拘束力的，而且那个措辞的话是非常的温和的，大概有140个国家左右哈，那个这个他们投赞成票，所以我觉得那个民心是还在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就是说现在这个俄乌战事已经进行了2年多，然后俄罗斯好像并没有像这个西方当初想象就倒下来，然后他还能够利用他的主场来办一些这种所谓的峰会的话，是不是让有一些当初这个参与这个名义上参与制裁的一些国家的话，他们现在开始有一点松动。
嗯，谢谢你。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这个国家许多呢是一些说的比较通俗的话，就是混的不是怎么太好。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们来发表他们的这个言论和看法。我们来分享一些 YouTube 上的网友的看法。第一位呢是蓝花花，他说呢中俄以及中印几个国家都是勾心斗角，参加金砖峰会的领导人表面上和睦相处，实际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一位郑浩，他说别太天真，哪个国际组织不是这样站在各自利益的。于次郎，每次中国的官员只要提及民主、平等、公正，我就想笑，真不愧是中共，他们越是缺少什么就越主动说什么。北约中兴第一功臣，他说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意识形态价值观迥异的国家之间的联盟会有凝聚力。接下来一位 LJ， 他说呢金砖作为金融工具还远远没有发挥作用啊，这是表示非常支持金砖的。另外一位呢也是支持金砖，这个叫 Jack 刘，他说呢反正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南方国家对美西方主导世界的不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最后这两位呢他们提出的观点，我想请孙主任来评论一下，看他们说的有没有道理。
就是你要是从金砖国家或者说你从中国或者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当然是有道理的。比如说他这个金砖这次峰会宣言中间所提到的民主跟公正的问题，那么中俄这样的国家也会说，我们的意见难道就不是意见吗？我们难道就不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吗？为什么你们可以尊重就是其他国家的意见，而我们的意见就一定是二等公民呢？那我觉得这个从中俄的角度来说，它是有一定出发点的。但是你要是从全球的这种人心向背来讲，尤其是从这个还是回到一个金砖国家它的政策协调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就是当你的国家利益或者说你的国家政治制度迥异，而且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并不一定都相同的时候，那么它形成有效的这种政策协调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你可以说金砖是一个国家间的一个组织，但是它从政策的有效性方面跟政策的协调方面很明显是没有办法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组织比如说7国集团来相提并论。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金砖国家，它虽然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在南非峰会上面实现了扩容，那么是从五个成员国到了这个十个成员国的这样的一个扩容，但是实际上它在以数量换这个质量，或者说以质量换数量。那么金砖作为一个国家组织，国际组织，它的这样的有效性一定会因为它的这个扩容而下降，而不是增加的。
嗯哼，被稀释了它的这个含金量。好的，王教授，那么现在呢，正在扩大的这个金砖组织呢，对全球的格局肯定是有影响啊。就是您觉得它产生哪一些影响？那么这次峰会呢，是不是释放出世界更加分化的信息呢？王教授，
我想这个以美国为主的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的国际体系要更加的民主化，这个是已经喊了很多年的这样一个呼声哈。那所谓民主化的话，从这个中国和印度这些比较有野心的这个大的这个开发中国家来讲的话，他们把它解释成就是说，像他们这样的国家的话，在国际事务中间的一个扮演的角色应该要增加，这也无可厚非。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们的做法，不管是金砖也好，或者是上海国际组织也好，或者是中非论坛等等也好，中国看起来似乎对于这个带领一个所谓的反美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的话，似乎感到特别有兴趣。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很显然就是让美国和他的盟友之间更加的警觉，就是说中国的目的并不是在跟美国在和平在分享天下，而是要取代美国。
嗯，谢谢你。那么最后呢，我想问孙女士啊，就是说呢，说到这个美中之间这个关系啊，那中国呢，其实虽然在这次金砖峰会呢是非常明显的把这个美国西方阵营当做一个他的敌人，但实际上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呢，他肯定并不想把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给他弄爆掉哈。那么金砖组织呢，是不是可以被看作是一架这个说起来是要脱离西方的这个战车？那么如果中国也坐在这架战车上，这个未来的国际处境，中国的处境会是怎么样的？
啊，我觉得这个形容可能有点过分，因为你要看到印度的话，印度想的是说我要跟所有的国家都保持等距离外交，我还要跟美国搞好关系呢。我如果不跟美国搞好关系，中国怎么会在这个中印关系中间来对我做出让步呢？而且你要看，比如说在金砖国家其他就是其他的这几个成员国，比如说沙特，比如说阿联酋，那么这样的国家实际上他们跟西方的关系都还是很密切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说金砖组织就是我们所说的它代表的广大的全球南方以及第三世界我们说的这个发展中国家，他们在中美之间其实并不倾向于选边站。你一旦选边站，就失去了你的这个政策的灵活性，也失去了你这个讨价还价的一个能力。比如说我们说伊朗其实现在就没有这种讨价还价的能力，那么俄罗斯还有朝鲜这样的国家，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实际上对中国，就是哪怕在中国方向上，都是因为自己没有选择而实际上是很弱的。所以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我觉得这个金砖峰会并不能代表说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就一定要站在中国或者说站在中俄这一边，更多的他们还是站在自己一边。
嗯，好，谢谢您。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我们还有许多观众朋友们的评论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分享，不过感谢大家在这里分享自己的评论，也希望你继续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那么我们非常感谢埃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以及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孙韵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